印度的版图里。法伊兹曾是印度诗人，后来是巴基斯坦诗人。1970年代，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后为东巴基斯和西巴基斯，后来又分裂为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两个不同国家。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原因都会造成国家分离分裂。印度因大英帝国殖民而统一，但独立后的分离分裂是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宗教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左与右被以民主形式在议会里解决，或在体制外进行零星的抗争。法伊兹是一位记者、社会运动者，一如甘地，他是英国殖民的产物，殖民者的知识和文化提供他法律的专业地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度，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失去社会良心。法伊兹被视为进步文学运动中坚持美的条件的诗人，在巴基斯坦，他的地位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文学运动一起被关照。我先是在一些世界诗选读到他的作品，后来在一次印度之行于加尔各答的一家书店买到他的诗集，是英文和乌都语对照的诗集。在一本一读世界诗的随笔集《温柔些再温柔些》，就是用一篇我写于2000年的有关法伊兹景致的随笔《再温柔些还要再温柔些》作为书名，而那是法伊兹的诗句。法伊兹说，黑暗是一张网，自己会被人类以光的长矛击倒，或被夜晚的网捕获。对于一位常身陷囹圄的律师和诗人，何以他会想象自己被击倒、被捕获？白天的光是长矛，夜晚则是网。自在飞翔，海鸥群的飞翔，澳洲尼格罗伯特斯，1941。海鸥群的飞翔，低低的、平顺而且坚韧，它们飞向海。飞到边缘，那儿日子之火是光亮的，他们飞一如流动工人们迎向黎明。黎明永逸。和朋友一起去澳洲，在布里斯本周边的阳光海岸，也在黄金海岸度假，更在城市里漫游。在那儿季节与台湾相反，我们进入秋天的季节，在澳洲是春天。公园里紫薇开了满树，紫色的花瓣掉落地上，形成与樱花与油桐花开不一样的风景。在那儿你会发现自然生态与台湾的某些相仿，榕树、林头木、红树林，在海边，在城市的河岸，仿佛我们国土的景观。澳洲和纽西兰是从大英帝国独立的新兴国家，英国的民主传统、非贵族精英的原罪犯以及殖民人数的相对多量，让这两个新兴独立国家发展出动人风采。在南太平洋，两个欧洲型国家成为特殊的存在，照耀着世界的一个领域。澳洲布里斯本及周边海岸的记忆留在新版，朋友的热情接待留下新版。那是一个被憧憬的国度，那个城市是台湾高雄的姐妹市，人口相仿，有海以及河，吸引许多从台湾的移民，而且是从台湾南部去的移民。布里斯本的城市印象与周边海岸的印象交织在我的心版。在书店里买到的澳洲诗人作品选，在海岸徜徉踱步时，在视野里印记的鸟禽形影，交织在我的笔记纸页。我在澳洲诗人尼格罗伯斯特的《海鸥群的飞翔》看到澳洲人生活里的平静悠闲动向，一个关照的阔然视野呈现在海鸥群的飞翔。我曾读过澳洲诗人作 作品里充满的海洋意象，看得出海在许多澳洲人生活里的分量。台湾四面临海，是一个海岛国家，但经历长期的戒严统治禁制，海岸线成为封锁自己的警戒阵地，因而不像海岛国家的海岛国家。我们国度里的人们的亲海性不够，反映在文学、在诗歌里也是那么的不足。海鸥群的飞翔带动观照者的心平顺而且坚韧，从海鸥群飞向海，飞到海的边缘，从它们迎向黎明的姿势看得见某种生命力。吉武现在不需要星星，因为现在不需要星星，因为停止所有的时钟，剪断电话。美英 W.H. 奥登，1907-1973。停止所有的时钟，剪断电话。阻止狗为一根有肉味的骨头吠叫，使钢琴寂静下来，并以低沉的呜咽移送棺木，让哀悼者进来。让飞机在头顶嗡嗡盘旋，在天空潦草书写他死了的讯息。在公共广场，鸽子群的白景象绑上黑桑布，让交通警察戴上黑手套。他是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的东方和西方，我的工作周和我的星期休息日，我的月亮，我的午夜，我的交谈，我的歌。我以为爱会永远留下来，我错了。现在不需要星星，洗掉每一颗，把月亮包装起来并拆除太阳，清除掉海洋并扫除树林，因为现在再也没有美好事物会来到。李明永义。有关 W.H. 奥登这位英国诗人，也是美国诗人的诗人学校梦想，常常在我讲述诗是什么时就会出现。曾经梦想或基金会赞助设诗人学校而未成的这位20世纪重要诗人，曾经以生命的感觉、涵养和训练才是作为诗人不可或缺的条件，申论了诗人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是纳粹德国经常轰炸的地方。这个岛国不像法国一样被纳粹德国入侵，但蒙受的战争阴影也很浓厚。 W.H. 奥登的所有诗见证了战争，并且控诉了战争。恶意犹太裔流亡美国并死于美国的诗人布洛斯基，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写作班的现代抒情诗歌讲座深度分析 W.H. 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首99行探出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的事。停止所有的时钟，剪断电话，虽不像1939年9月1日的行数那么多，但战争控诉的强度和深度令人难以忘怀。英国威尔斯诗人迪伦·汤马斯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这首名诗可以比拟。应选择规划美国 W.H. 奥登的人生历程和 T.S. 艾略特这位从美国转而规划英国的大诗人相反。有一年夏天，我因旅行英国参观了 W.H. 奥登就读过并展开诗人之路的牛津大学，想象他在学院里的青年生涯，也想象他脱离英国的际遇，更想起他诗里战争控诉的绝望。时钟是时间，电话是讯息，但战争时期的轰炸空袭让时间成为痛苦的时间，让讯息成为痛苦的讯息。诗人的窥探既是控诉也是哀悼。4节16行从诗的一开始就是诗的题目的复述，每一行句子步步紧逼，有声音有形色，读到是钢琴寂静下来并以低沉的呜咽移送棺木，让哀悼者进来。 都到在公共广场鸽子群的白颈项绑上黑桑布，让交通警察戴上黑手套。读到我以为爱会永远留下来，我错了。战争的阴暗风景，血肉异象，让诗人在结尾里洗掉星星，包装月亮并拆除太阳，清除掉海洋并扫除树林。因为战争时没有美好事物会来到。即兴表演艺术家，美国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丁先生光着头，穿着一件战裤的内衣，他的发松散在四周，矗立着脚趾倾靠在一起，双臂此时优雅地盘绕在头顶，然后转身准备反跃到空中，且以一阵芭蕾之姿完美实现了舞姿的风采。我母亲在她的轮椅坐着，被惊奇的目瞪口呆。真棒，她终于呐喊并拍掌。这人的妻子从厨房出来，这是什么事，她说。但表演已结束。李明永义。W.C. 威廉斯是一位我喜爱的美国诗人，他的口语化、反学院性诗观流露在作品里，亲切而有味。1970年代初，我开始译读外国诗时，这位美国诗人的几首作品就以汉字记载在我的笔记，并且发表在诗刊，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生气活现地呈现了一位艺术家的形影。在这首诗里，观察者的诗人描述丁先生、他的妻子、诗人和自己的母亲。诗中所说的艺术家或许应该是一位舞者。诗人观看他光头、穿毡布的内衣、散发以及举脚尖、耸立着脚趾、双臂优雅盘绕头顶、转身反跃。观看者还包括诗人的母亲，她坐在轮椅上，被艺术家那位舞者惊奇的目瞪口呆。若说艺术家是表演者，那么诗人和诗人母亲则是观看者，诗人更是描述者，而艺术家的妻子则是局外人。在诗的结尾，从厨房出来的那位艺术家的妻子问说，这儿什么事，但表演已结束，终结了一切，让那人的妻子与场景、表演场景失去交汇的一切。也许诗人并没有意思让艺术家的妻子在他艺术家先生的表演生涯里都成为局外人，而只以某种即兴的场景来预示现实的困境。因为生活里存在着日常性，让艺术家的妻子必须在房里工作，看不到先生的即兴表演，但也可能暗示日常生活的困境。欣赏艺术必须具有某种情境条件，有时候不能太拘泥于生活实际。坐在轮椅上的诗人母亲和那位艺术家的妻子，后者反而在一场即兴表演中成为无缘欣赏的人，在四个人之中最委屈了。记得我在自己的一首诗《旅行》写到自己在书房里对旅行相片里的妻问话，而以妻在厨房做菜不知道丈夫在异国仍未回家相对照，还惹得妻伤感以对。诗与生活，艺术与日常，艺术家与艺术欣赏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机缘。嘴里含着小提琴的马，不要让那匹马。美国费林格蒂，1919。不要让那匹马吃了小提琴，夏加尔的母亲哭叫，但他继续画，而且变得大大有名，继续绘画嘴里含着小提琴的马。当他终于完成作品，他跳上马并骑着离开，晃动着小提琴，然后弯腰一鞠躬，对他第一个裸体模特儿，他跨越。 而那没有琴弦束缚。李明永义，像贝林格蒂这样的诗读起来真轻松愉快，夏加尔的画看起来也一样。贝林格蒂是1960年代末期崛起的美国诗人，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和他大有关系。他还翻译了跨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诗歌，而且关心南美洲的革命。而夏加尔，犹太裔俄罗斯人，旧苏联时代移居美国，活跃于欧美，是20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作品有着童话的梦境。嘴里含着小提琴的马，意味的是夏加尔的画作，也是他的画风。在现实里这是不可能的，但在画家的笔触里则可能。这也意味着艺术的可能比起现实要自由的多了，因为自由，所以艺术的经验和想象开创了更多的空间，也穿越更长的时间。母亲哭叫说，不要让那匹马吃了小提琴，但画家孩子就画了嘴里含着小提琴的马，马会奔跑，小提琴会因演奏而发出美妙的乐音，这两者原本不相干，但画家神奇地把它们连带在一起，碰撞出动人画面的火花。对于墨守成规、习于继承条件的人们而言，打破成见让心灵更自由舒展，也许是不能忍受的事，但艺术家却能挣脱限制。他想，他画，他自由自在。夏加尔这样，贝林格蒂也这样，以画引出诗，以诗带出画。这位诗人和这位画家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贝林格蒂在旧金山的氛围展示他的诗歌，他在1960年代嬉皮风气里以独特的、极为自由的诗风探触时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好手，以艺术批评并抚慰我们存活时代。嘴里含着小提琴的马让夏加尔骑乘跨越世界，贝林格蒂也一样，他骑乘他的马。夏加尔的人生观在他画作里显现，贝林格蒂的人生在他诗里显现。这么自由自在，形式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不就是挣脱束缚的意义吗？轻轻松松读贝林格蒂的这首诗，像夏加尔一样，你我也可以想象自己跨越束缚，在艺术的情境和人生的情境开展新历程。不被驯服，替一个俘虏恳求。美国 W.S. 莫温1927。妇人抓绝这湖的警备，可以死了这条心，虽然你证明是人死，他也不会驯服的，虽然你用肥鸭引诱他乖乖地在你手头里，而且设心机妙地捕获他，不要期望他会成为朋友，像狗一样跟着你，睡在你的脚上，快乐地待在屋子里，不会的，他只会来回地疾走，走前走后以茫然的眼神。他既不会恶毒地骂你，也不会发脾气，呻吟着落魄的凄凉歌声，一整夜在你的爱顾里，在你精美的肉食里，除了他自己的哀烦，没有什么滋味。好像前头我已经说了的，哦，你可杀了他，不然放掉他吧。李明永义。我最初一读外国诗时，美国诗人 W.S. 莫温的作品，一些谭米尔诗歌、捷克诗人巴兹谢克的作品，以及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首先进入我工作的原地。替一个俘虏恳求这首诗让我想到的是越南战争时期南北越相互之间的俘虏，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俘虏问题。那时候是1960年代末。W.S. 莫温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以借西班牙文的拉丁美洲诗歌和西班牙诗歌为英文，并把英语国度的诗歌译介到使用西班牙文的国度。 在许多英文版世界诗选集里常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以译介者扮演了诗的信使角色。有些讽刺性，这首诗以妇人抓绝狐狸的象背，显示女性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就像时下许多女性喜爱猫和狗当作宠物。一般说来，狐的皮毛被当作饰品衣物较多，但这首诗以活生生的狐当作宠物，而且凸显它不像狗那样温驯，最为特别。狐是不会被驯服的，诗人意有所指，暗示的是某种特殊的俘虏，而诗人替这样的狐狸恳求，要妇人立刻杀了他，不然放掉他。两种选择是极端差别，重要的是不要想拥有他，不自由无宁死。从某种角度看，人类的宠物狗和猫从前被饲养，不一定当作宠物而有某些用处，但现在饲养狗和猫常常是宠物，是某种把玩之物，相应着时尚潮流。人亦人，人亦物，诗人看这样的景况引申某种想象。狐狸狡猾而精明灵活，被人类，特别是说被妇人捕获，这里的意思显然并非打猎的捕获，欲指某种形式的豢养，用来与狗相比，其实也像与猫相比。狐狸不像狗，也不会像猫跟着你，睡在你的脚上，快乐地窝在屋子里。不一定和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有关联，但 W.S. 莫温这位美国诗人对美国时尚圈的某些万物丧志性味并不以为然，这和环保运动和动物保护、生态保育运动有某种共通性，也有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浩劫异象，纪录片，美国，芬莱特，1931。开始时，那像是一片摇晃花的田野，在铁路旁风吹拂。但后来，我看到晃动的人头从奥斯维兹运送牛畜的列车倾倒出来。李明永义，英国诗人住在美国或规划为美国人的例子，最著名的是奥登1927-1973。相反的，美国诗人规划为英国人住在英国的著名例子，则是艾略特1880-1965。奥登不喜英国的保守，学旧性，而艾略特不爱美国的自由平民性，他们各自选择了有相似民主性的不同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从另一个独立出来，曾以战争相对但成为兄弟般友好的国家。初读芬莱特，这位长期住在英国写短篇小说和从事翻译工作的美国女诗人作品时，想起奥登和艾略特的实况。芬莱特住在英国，但没有规划英国，他出生于纽约却常住英国，是当代国籍出生地与居住地呈现多样状态的例子。读芬莱特的纪录片是因为搜寻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文学见证，被害者的文学见证遍布于犹太诗人的文学见证，又因为犹太人遍布在不同的国度，特别是欧洲，而遍布于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见证。加害者呢，德国诗人的相关作品常常和二战的战争罪恶被举发，而其他国度的见证出于对浩劫的关怀，出自诗人不能视若无睹的良心。纪录片，顾名思义，你可以想象那是从影片胶卷放映出来的真实影像，只有两句话，开始时，后来。这是奥兹维兹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境内设置的最大的犹太人集中营实况的极简陈述，但深刻而尖锐。奥兹维兹的见证让战后德国总统、总理，从前东西德分离现在统一的德国， 下跪献花道歉反省，几点日本的小说改编电视影片《白色巨塔》。男主角外科医师也有波兰旅行时在奥兹维兹留下的见证注脚。一片像是摇晃的田野，其实是从奥兹维兹集中营运送牛畜列车倾倒出来的晃动人头。影像的陈述是一种放映，美国女诗人芬莱特只用泥似的真实放映出记录历史的实况，但是两句话的连结让影像的力量像巨大的锤击，让人哀痛，让人哀思。淡淡忧伤，聚餐，美李丽阳，1957。蒸笼里的鳟鱼以银白的姜丝、两根青葱、芝麻油调味，我们午饭就这么配着吃。哥哥、姐姐、我母亲会享用鱼头的鲜美滋味，灵巧地用他的手指夹起，就跟我父亲几个星期以前一个样子。但他躺下长眠，就像一条覆盖雪的路，风吹拂着比他老迈的松树林，没有任何旅人，孤单也不为任何人。李明永义。美国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移民，经由宣誓对美国宪法的效忠，成为美国公民。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从早期大清帝国时代的铁路工人迄今，从劳动者到知识分子、政治及经济性的移民。当代美国诗因熔炉社会而广纳世界的心灵风景，许多虽然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在认同与归属上存在着焦虑的移入者，在诗里呈现着或明或暗的心思。李丽阳是在美国最被知晓的华裔诗人，他用英语写作，作品进入美国诗坛，被收录在许多美国诗选里，而他的作品流露着一种移民转换国界的情境，或像许多华裔美国人的小说一样，交汇着一种异国的情调。最早读到李丽阳的诗来自诗人飞马的异界，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并留在美国工作成为美国公民的飞马介绍了许多世界诗给台湾的读者。我手头上的李丽阳诗集《玫瑰》（Rose） 是1987年访美时在书店买的一本平装本，以生活中家庭聚餐描写了华人的况味。聚餐是家人共聚，但却微妙地以过往的父亲来显示某种残缺。透过午饭时吃蒸鱼，巧妙地引入葱、姜、芝麻油的调味，兄弟姐妹一起用餐，母亲则是享用鱼头鲜美滋味的长者。父亲几个星期前走了，现在是母亲灵巧地夹起鱼头享用。这首诗就像有情节的场景，有一种印象风景的况味。李丽阳用诗人之笔运镜，蒸鱼，家人一起用午饭，母亲夹鱼头享用，唯一的声音是诗人的声音，不在场的是父亲。在诗人的描述里没有伤感悲痛，只是静静地呈现着家庭的生活写真，或像默片一样呈现一段生活情节。如果聚餐象征圆满，其实却又预示着残缺。死亡的父亲像一条覆盖雪的路，在印尼雅加达度过童年，并短期住过香港、澳门、日本，七岁到美国，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李丽阳住在芝加哥。他是一位华裔美国诗人，在诗里呈现华裔美国人的生活风景。只歌颂土地，高度叛乱罪。墨西哥荷西·艾米利欧·皮切寇，1939。我不爱我的国家，它抽象的光辉在我所能掌握之外，但 虽然生命差，我会在生命中留存十个场域，为某些人民、海港、松树林、要塞，一个没落的城市，灰暗的、怪诞的，历史里各种人物、山域，以及三或四条河流。李明永义，想象墨西哥，宽大的草帽，黝黑的脸孔，脆饼，手持吉他的街头艺人，一些显现美食和浪漫爱情的电影，一些穿越美国南方边境的偷渡客，一些在加州的非法劳工，以及诗人帕斯。1914